收听的是90.1 FM。来自于 Burnab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
CGSF News Break。
各位听众您好，现在是 CGSF 新闻时间。
Texas issues warning about unsolicited seed packages from China. Texas has warned residents not to plant what is called mysterious seeds that arrived in unsolicited packages from China as authorities investigate thousands of such reports across the state.
德克萨斯州就来自中国的不明种子包裹发出警告。德克萨斯州已警告居民不要种植所谓的神秘种子，这些种子来自中国，被装在未经请求寄送的包裹中。随着州内当局对上千起相关报告展开调查，此事引发关注。
State authorities first became aware of the issue in February last year when a resident in Cluj reported that a package from an unknown sender in China contained unidentified seeds and a liquid container, according to the Texa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德克萨斯州农业部表示，州政府最早在去年二月注意到这一问题。当时，克鲁特市的一名居民报告称，他收到一个来自中国寄件人不明的包裹，里面装有无法识别的种子和一个液体容器。
Since then, officials have collected 1,101 packs of unsolicited seeds delivered to 109 locations across the state, the agency said in a January 5th statement. The most recent packet was collected on December 29th.
该机构在1月5日发布的声明中表示，自那以后，官员已在全州109个地点收集了1101个未经请求寄送的种子包裹。最近一次收集发生在12月29日。
Texas Agriculture Commissioner Sid Miller said in the statement, at a glance, this might seem like a small problem, but this is a serious business. The possible introduction of an invasive species to the state via these seeds poses real risks.To Texas families and the agriculture industry.
德克萨斯州农业专员西德米勒在声明中表示，乍一看，这似乎只是个小问题，但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这些种子可能将入侵物种引入本州，对德克萨斯州的家庭和农业产业构成真实风险。
The issue was not limited to Texas. Officials in Ohio, New Mexico, and Alabama issued similar advisories last year after families reported receiving unsolicited packages of unknown seeds at their doorsteps.
这一问题并不仅限于德克萨斯州。去年，俄亥俄州、新墨西哥州和阿拉巴马州的官员也发布了类似警告。此前有家庭报告称在自家门口收到了未经请求寄送的不明种子包裹。
The Alabama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and Industries in a March statement said that the seeds sent to Alabamians were identified as tomato and onion varieties. While no harmful compounds were detected in them, state officials cautioned that such practices could still be illegal or violate regulations without proper authorization.
阿拉巴马州农业与工业部在去年三月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表示，寄送给阿拉巴马州居民的种子被鉴定为番茄和洋葱品种，尽管未检测出有害物质，但州政府官员警告称，在未获得适当授权的情况下，这类行为仍可能属于违法或违反相关法规。
We urge all residents to be on the lookout for similar packages, Alabama Commissioner of Agriculture and Industries Rick Pate said in the statement. These seeds may be invasive to Alabama plants or be harmful to livestock.
阿拉巴马州农业与工业事务专员里克·佩特在声明中表示，我们敦促所有居民留意类似的包裹，这些种子可能对阿拉巴马州的本地植物具有入侵性，或对牲畜造成危害。
This wasn't the first time U.S. households received packages of unidentified seeds that they hadn't ordered. In 2020, officials from all 50 states issued warnings about such unsolicited seeds. Many of these packages were processed by China Post,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gime's official postal service.
这并不是美国家庭第一次收到并未订购的不明种子包裹。2020年，全美50个州的官员都曾就此类未经请求寄送的种子发出警告，其中许多包裹是通过中国邮政寄出的。中国邮政是中共的官方邮政服务机构。
At the time, U.S. state officials warned residents that seeds arriving by mail could introduce invasive species into local ecosystems, while some Americans expressed concern that they could carry disease amid the COVID-19 pandemic.
当时美国各州官员警告居民，邮寄而来的种子可能会将入侵物种引入当地生态系统。与此同时，在新冠疫情期间，一些美国民众还担心这些种子可能携带疾病。
Individuals in European Union member states, the UK, Canada, and some in the Indo-Pacific, including Australia and Taiwan, also reported receiving similar unsolicited packets of seeds at the time, many of them from China.
当时，欧盟成员国、英国、加拿大以及印太地区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包括澳大利亚和台湾的个人，也报告称收到了类似的未经请求寄送的种子包裹，其中许多来自中国。
An investigation by the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determined that these seeds were likely part of a global rushing scam. By sending unsolicited low-value items to residential addresses, sellers could post false positive reviews under the name of a verified owner, thereby boosting sales, according to investigators.
美国农业部的一项调查认定，这些种子很可能是全球性刷单骗局的一部分。调查人员表示，卖家通过向居民地址寄送未经请求、价值低廉的物品，便可以以已验证收件人的名义发布虚假好评，从而提高产品销量。
A new report continued to emerge. Officials in Texas say they're collaborating with the federal authorities to collect, test, and dispose of these seed packs safely.
随着新的报告不断出现，德克萨斯州官员表示，他们正在与联邦当局合作，对这些种子包裹进行安全收集、检测和处置。
Residents who received unsolicited packages are urged to contact their local agriculture departments immediately and are advised not to open the package, plant the unidentified seeds, or discard them in regular trash.
德州官员敦促收到未经请求寄送包裹的居民立即联系当地农业部门，并建议不要打开包裹，不要种植这些不明种子，也不要将其作为普通垃圾丢弃。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天亮论证频道，我是张天亮。今天是2026年1月8号。今天呢有几个重大的新闻哈。第一个呢就是伊朗全国断网。大家可以看到这是网络流量监视的一个图表。这个监视流量显示呢伊朗对外的数据一下子被掐断了。这个呢也意味着镇压可能马上就要开始。而伊朗高层呢很可能是发生了分裂。现在有媒体报道说伊朗的外长啊带着家属已经逃亡到了黎巴嫩。还有传闻说呢川普准备在海湖庄园会见就是伊朗之前的被推翻的巴列维国王的儿子，就是巴列维王储。但是呢在白宫方面呢没有给予证实。另外呢还有消息说马斯克已经打开了伊朗上空的星链，而以色列的特工摩萨德呢正在大规模的把星链运到这个伊朗，这样的话来保证这个伊朗相关的这个消息呢还能够不断的往外传出来哈。那么 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哈，就是咱们上次跟大家讲说美国跟以色列呢会在72小时之内行动，目前的72小时已经基本上过去了，所以我想未来几天到一周啊，可能是伊朗变局非常关键的时期。今天想聊的第二个话题呢，是关于太子集团的首犯陈志啊，也是被美国、英国、新加坡、泰国等多国制裁和通缉的一个电诈的首犯。他的这个电诈的规模啊极其的庞大，这个他一个人的黑产帝国就达到600亿美元之多，光被美国没收的比特币就价值150亿美元。他的这个被这个没收的这个钱呢，创造了美国没收资产的一个记录啊。而且呢，就是他诈骗帝国一年的收入大概就相当于柬埔寨 GDP 的三分之一，而且他把这个电诈得来的钱呢，大规模的上交给了柬埔寨的第一家庭，就是洪森家族。其实这个陈志呢，现在这个已经被引渡回国，大家现在能够看到的这个，整个这个屏幕上显示的这个录像啊，就是这个陈志啊正在被戴上黑头套，然后呢被这个压下飞机，然后呢压上大巴给拉走。那他的这个电诈帝国现在已经彻底的覆灭了哈，他整个从崛起到覆灭是一个非常具有戏剧性的故事，可能比这个我们看过的电影《教父》啊还要精彩，当然也可能比那个更加的恐怖，更加的恶心了。那么他的这个电诈帝国呢，这个一年的收入啊相当于柬埔寨的三分之一啊，而且他也是一手造成了泰国跟柬埔寨前一段时间的武装冲突，也导致了泰国的总理佩通坦的下台啊，就是他这个一个人等于是搅扰了整个这个国际局势。他的这个事件涉及到中国、柬埔寨、泰国、新加坡、美国、英国，还有一些其他别的这个太平洋的岛国等等，所以就是波及的范围呢是非常非常广大的。我的感觉啊，中共是对他进行保护性的逮捕，因为他掌握了大量的中共和柬埔寨高层的黑幕，如果一旦引渡到美国的话，他所能够揭露出来的电诈真相会让中共无法止血。所以呢，就是我们今天呢会聊一聊这个陈志他的帝国的崛起和覆灭。有人说他是习近平的私生子，也有说他是蔡奇的白手套啊，还有包括这个说这个赵乐际为他说情等等，关于他的这个传闻呢也非常的多，一会儿呢咱们给大家讲，因为今天就是涉及到的内容非常的多呀，所以呢咱们今天就多花了一些时间准备。我们今天这个大概就是这个关于陈志的故事大概只能讲一半哈，就是我们剩下的一半的话呢，我想挪到我的一个新的频道去讲啊，因为那个频道呢可能会成为我要去这个播出我制作的那部英文的纪录片，就是讲中共对美国渗透的，所以说呢需要往那边呢聚一些人气。但是咱们现在呢先在这里边先讲一下这个伊朗的情况。大家如果要是对这些话题感兴趣的话，大家就在这里边打一个一哈，这个或者是您在这儿留个言，您的互动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这个是让我们能够就是接触到更多的人，让他们能够听到我们在这里的分析和真相的一个就是助力啊，所以说呢就是拜托大家多多的跟我们互动哈。首先呢咱们说一下伊朗现在的这个抗议啊是愈演愈烈，完全没有落潮的迹象。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伊朗现在呢就是人民已经不再恐惧，大家可以看这个图哈，很多人聚在这里边这个拍手，而上面大家能够看到是一个电线杆子上挂满了摄像头，所以说等于是民众在摄像头之下这个在就是抗议，等于是不怕摄像头拍到我，不怕当局的秋后算账，他们高喊着说这是最后一战，巴列维要回来了，展现出一种毫无畏惧的精神。那现在这个伊朗街头抗议的人数啊已经超过了100万，在德黑兰和马什哈德等大城市啊成为了这个伊朗抗议活动的焦点，而不同的城市他们都在喊着同样的口号，就是这是最后的决战啊， This is the last battle， 然后呢还说巴列维将会回来。那么另外呢还有消息说这个伊朗现在愤怒的人呢，他们已经这个就是逼近了德黑兰的伊朗革命卫队总部的附近。伊朗的革命卫队啊是哈梅内伊的一个相当于像私人武装一样啊，它是在伊朗军队之外的一个平行的部队啊，这个部队的话是完全由这个哈梅内伊来掌握。他这个卫队配置非常好，而且他们的待遇也非常非常的好。那么现在呢这个伊朗的抗议者已经逼近了这个伊朗革命卫队总部的附近，而伊朗的司法部长呢则发出了赤裸裸的威胁啊，他是用波斯文发出来的，那么现在他们把波斯文呢翻译成英文，大概他讲的意思是说，他说这一次啊没有任何借口可言，这一次抗议跟1998年或者2009年的一些事件不同，说这一次情况完全不同，因为敌人已经正式宣布支持他们。 他说我直接对人民和他们的家人说，说这一次任何人都不可能获得宽恕，宽恕是针对那些被蒙蔽的人，但是现在敌人的计划已昭然若揭，这一次我们不会对暴乱分子手下留情。他讲的话大概是什么意思啊？意思就是说之前呢你们抗议我们哈，是因为你们被蒙蔽了，但是呢这一次我们的敌人也就是像美国像以色列已经公开的对你们表示支持，所以说如果你们再抗议的话，你们等于跟美国人是一伙的，跟这个以色列人是一伙的，所以说呢凡是出来抗议的人都不会得到宽恕，都会被视为暴乱分子，而且呢这个伊朗不会手下留情，所以说呢这个伊朗可能会出现大规模的镇压。这个非常著名的这个网络消息人士这个李老师呢，他发消息说1月8号的晚上，伊朗随着当局加大镇压，全伊朗出现了大规模互联网连接中断，抗议者们开车撞击武装警察，拆除政权旗帜，破坏监控设备。所以现在这个伊朗的这个情况呢非常的混乱哈，就感觉好像是在变局的前夜了。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信号就是伊朗外长的叛逃。这个黎巴嫩媒体报道说，伊朗外交部的副部长叫阿巴斯阿拉格奇，他呢这个在贝鲁特访问，但是呢他对贝鲁特的访问并不仅仅是礼节性的，而是携带着家人一同抵达。随行人员包括他的妻子，包括他的女儿，包括他的儿子啊，包括他的两个儿子。这个报道说呢，这个阿拉格奇啊和他的家人预计在黎巴嫩为伊朗外交官指定的住所停留一段时间，但是呢具体的时间不详。咱们昨天呢也提到了一件事儿哈，就是现在感觉伊朗革命卫队呢是受哈梅内伊指使的啊，是要镇压的。那么伊朗现在的总统啊，就是佩西泽扬奇，他呢也就是曾经发了一个推文啊，他是说那些出于经济原因啊，或者是和平原因来抵抗的、来抗议的这些人的话，不作为暴徒啊，是禁止对他们进行镇压。所以现在呢，这个伊朗，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外交部副部长的叛逃啊，这个伊朗的司法部的部长放出狠话。然后呢伊朗的总统啊表示对这个就是人民的这种理解。那么这个现在呢伊朗的革命卫队在准备镇压。所以说现在可以看到伊朗内部是非常混乱啊，而且就是现在这种混乱的话呢可能会导致这个伊朗政权内部因为意见不统一而解体。就是当民众那个在这个抗议的时候要镇压跟不要镇压发生这种焦灼的时候，可能会错失镇压的时机，造成局面的失控，也有可能呢是这个因为镇压的真正的发生造成美国跟以色列的介入啊，这个对于伊朗政权来说都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现在呢这个有另外一个传闻呢，就是说伊朗的这个王储啊巴列维有可能会在海湖庄园会见川普。这个消息呢目前没有得到官方的证实啊，我觉得呢其实川普目前或许是不方便表态的。我对于川普的心思是这么揣测的哈，哈梅内伊呢是不能留的，但是呢川普希望伊朗能够更换一个比如说这个不再反美的一个领导人啊，比如说包括现在的伊朗总统都是可以接受的对象，但是呢哈梅内伊是不能留的啊，因为哈梅内伊是非常反美的嘛。但是就是说到底他会不会支持这个巴列维王储，在我看来是一个问号。就是说川普在委内瑞拉抓捕了马杜罗之后没有扶持马杜罗的反对者啊，就是冈萨雷斯或者是马查多，而是续用了马杜罗的副手，就是罗德里格斯。所以说呢，我觉得他大概哈不会马上表态支持巴列维啊，他一定是会观察伊朗政局的走向，然后呢再做一个最有利于美国而不是最有利于伊朗的这样的一个选择。所以说川普做选择哈，就是说他不见得说是为了对抗中共或者对伊朗进行这个政权的更迭，或者是在意识形态的这个角度出发让这个伊朗这个变成一个自由社会等等，这个我觉得川普是不 care 的。川普呢只在意的是伊朗会不会成为一个中东的不稳定的因素，伊朗以后是不是还会反以色列，伊朗是不是以后还会反美。如果不存在这个问题的话，这个包括这个伊朗比如说是不是会这个卖石油，这个违反美国的石油禁令等等，如果这些方面伊朗能够满足美国要求的话，那么谁能够跟川普配合能够最小程度的让伊朗陷入动乱，川普可能就会支持谁。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认同我的观点哈。咱们这么办哈，就是如果您觉得川普会支持一个让这个伊朗动荡最小的这么一个领导人的话呢，您也可以打一个一哈。如果您觉得他会支持巴列维的话，您也可以打一个二。咱们看一下就是这个未来的情况会怎么样哈。那么另外呢就是顺便说一下哈，就是川普前两天不是一直在讲说这个格陵兰岛的事情吗，现在呢路透社有一个消息说川普呢正在考虑向每位格陵兰岛的居民支付 10万至10万美元以换取他们加入美国并支持格陵兰岛脱离丹麦独立。也就是说呢，这个川普可能会想让格陵兰岛先独立啊，然后呢再这个通过全民公投的方式加入美国。那让他们这个公投独立呢，这个事情其实丹麦是拦不住的啊，就是如果格陵兰岛真的是公投独立的话，他们是拦不住的。一旦独立出来之后，他们可以自愿的决定加入美国的话，美国只要花一些钱就可以。格陵兰岛的居民一共只有58000人，如果你一个人就算给上限给到10万美元的话，那也不过就是58亿美元。这个钱对川普来说的话不算什么毛毛雨哈，而且这笔钱其实马斯克一个人都出得起，所以我觉得就是格陵兰岛有可能就是归入美国的这个脚步啊，我觉得可能说不定还挺快的。其实啊，这个美国，如果你要看美国扩张的历史，以前也干过类似的事情。当时就是曾经让这个德州啊，德州其实本来属于墨西哥的啊，让德州呢脱离墨西哥独立，建立一个叫做孤星共和国啊 ，Lone Star， Republic。实际上，这个 Lone Star Republic 就是孤星共和国哈、啊，到现在都是德州的名字。大家知道，像美国很多州都有一个名字，比如说纽约州哈、啊，它有一个另外一个名字叫 Empire State， 然后叫帝国州。然后呢，这个像 New Jersey 啊，它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 Garden State 啊，就是花园州。那美国每一个州的话，它都有它自己的另外的一个就是，名字哈，表示这个州的历史或者是表示这个州的特点。你像 Texas 的话，就叫 Lone Star State 啊，现在叫 Lone Star State 孤星州，其实以前是一个孤星共和国，是美国让 Texas 脱离墨西哥独立，然后呢再让 Texas 在这个投票加入美国。包括后来的加州和新墨西哥州都是美国从墨西哥买过来的，就美国呢买了很多，从法国的手里也买了路易斯安那是吧，然后呢这个像阿拉斯加都是美国买过来的，所以现在美国有可能是想把格陵兰岛拿下，而且我觉得没有什么力量能够挡得住川普，如果他真的想这么干的话。 anyway 不管怎么样，咱们刚才说如果川普要买格陵兰岛的话，这笔钱是马斯克一个人都出得起的哈。现在呢这个伊朗我们刚才说已经断网了哈，然后现在有消息说呢，马斯克已经打开了伊朗上空的星链，所以说伊朗虽然断网哈，但是这个摩萨德呢，在就是以色列的情报机构在源源不断的把很多这个 Starlink 的终端运到这个伊朗里边去，然后呢让伊朗人通过 Starlink 来上网，所以说伊朗虽然断网，但是消息还是可以源源不断的传出来的哈。这个呢就是伊朗现在最新的情况和咱们的一点分析哈。这个接下来我想说一下世界历史上最大的电诈案，就是位于柬埔寨的这个陈志啊，他是如何引发了柬埔寨和泰国的战争，他是如何获得柬埔寨公爵的头衔，他又如何因为影响了中美关系，中国和泰国的关系，中国和柬埔寨的关系而被抛出。这个人真的我觉得是玩火玩大了哈。当然我们都觉得如果这个人背后没有中共高层的支持的话，他也不可能玩得这么大。那所以我们下面就想讲一下这个关于陈志的故事。这个财新网啊今天登了一篇17000字的长文，大概是18000字啊，这是花钱才能看的啊，就是题目呢叫做太子集团创始人陈志已经押解回国，穿透其百亿黑产帝国崛起内幕。这个开头就讲说这个陈志啊38岁。很年轻啊，他呢有着魔幻般的前半生啊，说他出生是在福建，开过网吧，当过网管，靠着这个做黑客打劫传奇私服起家啊，这个十几年之前下南洋等等。实际上哈，就是说我们之前曾经提过这个陈志的事儿，是因为美国在去年的10月14号在纽约的 Brooklyn 联邦法院对陈志呢提起了这个电汇诈骗，就是这个 wire fraud。还有呢洗钱，就是 money laundering 啊，这两条指控，同时呢没收了他名下127271枚比特币，127271枚比特币啊，总共价值的话大概是150亿元，这就是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个资产没收的行动。这个陈志呢经营的这个诈骗网其实是相当的专业的哈，大家看到这就是这个人哈，他经营这个诈骗网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就是他呢这个被发现啊，这个他有就是1000多台手机，然后呢控制了大概有7万多个账号啊，就是通过这些账号的话呢来跟别人建立这个所谓的浪漫的关系或者是投资的关系，诱使这个受害人呢投资到他这个虚假的加密货币平台，最后呢把这个资金卷走。陈志是惹到美国了，美国当局指控陈志的诈骗导致美国人呢就损失了数10亿美元。而且呢就是涉及到数千名的受害者。他们骗这个美国呀其实发现比中国人还好骗。因为 中国人其实一直对这个就是在共产党的体制之下嘛，共产党天天撒谎，所以中国人对于谎言有一种天生的敏感，所以呢，你要骗一个中国人的话，那是还是比较费劲的。在共产党国家嘛，经常被共产党骗，所以呢，就是很多人他就有了一点点的免疫力。但是你要到美国的话，你会发现美国人真的是非常实诚啊，不光是美国，就是那种就是大家靠诚信生活的那些国家，尤其是那种有信仰的国家，他都是人很老实的，就是你跟他说什么的话，他都首先选择相信你，而且愿意以最大的善意来相信你。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个英语世界里边，在美国呀，或者在一些这个比如说就是这个像英国呀，像澳大利亚这种地方讲英语的，你要说一个人是 liar 啊，就是这一个人是说谎者，那简直就是对这个人一个最大的最严重的指控。他就不像中国，中国人说啊，你这个人撒谎，你是个骗子，中国人一笑就过去了。但是像美国说，你一旦撒谎的话，一旦失去别人信任的话，基本上来说你就是社死。所以这些人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诚信社会里面，所以骗他们的话就相当容易。所以这个陈志的话，当时是搞了很多会讲英语的大学生啊，就劫持到柬埔寨，然后在这个电诈园区里面专门骗这个美国人，所以他一下就惹到了这个美国政府。那司法部呢就对他提起了公诉，美国的司法部对他提起公诉，涉嫌就是说他强迫劳动啊，因为你在电诈园区的话，强迫那些大学生可能一天工作12个小时啊，从下午3点工作到凌晨3点什么之类的，强迫劳动，然后呢还有人口贩卖啊，还有就是在线的诈骗等等。咱们一会儿呢会讲一下这个，咱们接下来会讲一下这个陈志的发家历史哈，以及他和中共的关系。非常戏剧性的是啊，在6年以前，就是在2019年、2018年的时候啊，这个陈志所掌管的这个柬埔寨叫太子集团哈，他的旗下有一个银行叫太子银行，赞助了一部电影，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做《猎物》啊，就是这个叫做猎物哈，就是打猎的那个猎物。那这个电影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一个中国的警察在卧底调查电诈集团的过程中，意外的遭遇当地警方的突袭，然后这个中国警察就被抓了，被抓了之后被送往边境的一座监狱，故事就是从这儿展开的。所以这样一个涉及到电诈集团的电影是陈志出钱赞助拍摄的，而陈志自己恰恰就是从事的这个电诈的行业，所以就感觉到是这个人非常的分裂，是吧？这个故事的话就非常的具有戏剧性。这个陈志呢，他是在1987年的时候出生于福建省福州市连江县小澳镇，这个地方的话是跟这个台湾的马祖岛隔海相望的。这个陈家的经济水平呢，在当地是属于中等啊，他呢是高中毕业，曾经在广东和江苏等地的网吧做过网管啊，后来又开过相亲和游戏交友的网站。他的早年的这个起家呀，根据财新网的说法哈，是和一款游戏有关。就当时在2001年的时候，有一款韩国的游戏，那时候陈志才14岁。这个游戏进入中国市场，那个游戏叫做传奇啊，就是 Legend。进入中国市场之后呢，后来它的源代码突然之间就泄露了。泄露了之后的话，等于说你不用再花钱去买这个韩国的游戏了，是吧？这个源代码一旦泄露之后的话，你就可以自己在服务器上架设一个就是这个服务器之后呢，就运行这个软件啊，这样的话等于是你就可以去向别人提供这样的游戏。但这个游戏的话它是网络游戏嘛，所以说需要很多人上这个你私设的这个游戏服务器来玩。那么为了吸引更多的玩家到他们私设的服务器去玩呢，这种服务器的老板他就要去做广告。这个广告的数量啊是非常非常大的。这个陈志呢，他们就搞了一个黑客小组，叫做歧视攻击小组，去专门去抢这些广告商的这个广告代理权。哎，当时用的这个就是做广告的人很多嘛，然后呢他们的攻击方式的话就是，如果你不给我交保护费的话，不给我交保护费的话，那么你如果要是发广告的话呢，我们就进行流量攻击，导致你这个帖子啊就是没法发出去啊，或者是说别人没有办法登录你，你要想让我们不攻击你怎么办呢？你就得给我们交钱。所以说呢，后来他们就通过这样的方式哈，就是先后搞到了13家广告发布站啊，就是他们不得不向他们交保护费来保证自己这个广告的运营。结果呢，就是他们通过这种方式大概就获利将近1亿。